第127集。
萧峰听那人托自己到这小径湖西的竹林中高叫数声，天下第一大恶人来了，快快躲避即可。萧峰心想，什么天下第一大恶人呢？难道是号称四大恶人中的段延庆吗？听着汉子的言语，显然是不愿意多说，那也就不必多问了。但是这么一来，却登时消除了戒备之意，心想，若是对头有意诓我前去，自然每一句话都会编得入情入理，绝计不会令我起疑。这个人吞吞吐吐，不肯实说，那就绝非存有歹意。便说，好吧，谨遵阁下吩咐。那大汉挣扎着爬起，跪下道谢。萧峰说，你我一见如故，父兄不必多礼。他右手扶起了那个人，左手便在自己脸上一抹，除去了化妆，以本来面目和对方相见，说道，在下契丹人萧峰，后会有期。也不等那汉子答话，携了阿朱之手，快步而行。阿朱说，我们不用改装了吗？萧峰说，不知如何，我好生喜欢这个粗豪大汉，既有心与他结交，便不能以假面目相对。阿朱说，那好吧，我也恢复了女装好了。走到小溪之旁，匆匆洗去脸上化妆，脱下帽子，露出一头青丝。宽大的外袍一除下，里面穿的本来便是女子衣衫。两个人一口气便走出九里半路，远远望见高高耸起的一座青石桥。走进桥边，只见桥面上扶着一个书生，这人在桥上铺了一张大白纸，便以桥上的青石作砚，磨了一大滩的墨汁儿。那书生手中提笔，正在白纸上写字。萧峰和阿朱都觉得奇怪呀，哪有人拿了纸墨笔砚到荒野的桥上来写字的呢？走将近去，才看到原来这个人并非在写字，而是在绘画，画的便是四周景物，小桥流水、古墓、远山都入图画之中。他伏在桥上，并非面对着萧峰和阿朱，但是奇怪的是，画中景物却明明是向着二人的。只见他一笔一画都是倒着画，从相反的方向画将过来。萧峰于书画一道全然不懂，阿朱久在姑苏慕容公子家中，书画精品却见得甚多。见那书生所绘的倒画，算不得是什么丹青妙笔，但如此倒着画，实在是难能。正想上前问他几句，萧峰轻轻地一拉阿朱的手，摇了摇头，便向右手那座木桥走去。那书生说道，两位见了我的倒画，何以毫不理睬？难道在下这点微末功夫便有污两位的法眼吗？阿朱说，孔夫子习不赠不作，陋不赠不食，赠人君子不关道话。那人哈哈大笑，收起白纸，说道，哈哈，言之有理，请过桥吧。萧峰早就料到他的用意了，他以白纸铺桥引人注目，一来是拖延时刻，二来是虚者 食之，故意引人走上那青石板桥，便道：“咱们要到小镜湖去，一上青石桥，那便错了。”那书生说：“哦，从这青石桥走嘛，不过绕个圈子，多走上啊五六十里路，还是能够到达的。两位还是上着青石桥的好。”乔峰说：“
哼，好端端的，干什么要多走五六十里路啊？”
那书生笑着说：“欲速则不达，难道这句话的道理也不懂吗？”阿朱也已经瞧出这书生是有意言阻，不愿意再跟他多纠缠，当即踏上木桥，萧峰也跟着上去了。两个人走到木桥当中，突觉脚底下一软，咔啦啦一声响，桥板折断，身子向河中堕去。萧峰左手伸出，拦腰抱住阿朱的身子，右足在桥板上一点，便这么一借势向前扑出，跃到了彼岸，跟着反手一掌，以防敌人自后面偷袭。那书生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好功夫，好功夫！两位急急赶往小镜湖，所谓何事啊？”萧峰听得这个人笑声之中带有惊惶之意，心想了，此人面目清雅，却和那大恶人是一党，也不理他，径自和阿朱去了。行不数丈，听得背后脚步声响，回头一看，正是那书生随后赶来。萧峰转过身来，铁青着脸问道：“阁下有何见教？”那书生说：“哦，在下也要往那小镜湖去，正好和两位同行。”萧峰说：“如此最好不过。”左手搭在阿朱腰间，提一口气，带着阿朱飘了出去，当真是滑行无声，清晨不起。那书生发足急奔，却和萧峰二人越离越远。萧峰见他武功平平，当下也不在意，依旧提气飘行。虽然带着阿朱，仍比那书生迅捷得多，不到一顿饭时分，便已将那人抛得无影无踪。自过了小木桥之后，道路甚是狭窄，有时长草及腰，甚难辨认。若不是那酒保说得明白，这路啊，也还真的是很难找。又行了小半个时辰，望到一片明湖，萧峰放慢脚步，走到湖前，但见碧水似玉，波平如镜，实不愧那小镜湖三个字。他正要找那方竹林子，忽听得湖左花丛中有人咯咯两声轻笑，一粒石子飞了出来。萧峰顺着石子的去势瞧去，见湖畔一个渔人头戴斗笠，正在垂钓。他钓竿上刚刚钓起一尾青鱼，那颗石子飞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打在钓丝之上，吃的一声轻响，那钓丝断为两截，青鱼又落入了湖中。萧峰暗吃一惊啊，这个人的手劲儿是古怪之极呀、啊！钓丝很柔软，不能受力，若是以飞刀、袖剑之类将其割断，那是丝毫不齐。明明是圆圆的一枚石子儿，居然将那钓丝打断了。这个人使暗器的阴柔手法绝非中土所有。投石之人武功看来不高，但邪气逼人，纯然是旁门左道的手法，心想多半是那大恶人的弟子部署。但是听他笑声 却像是个年轻女子。那渔人的钓丝被打断，也是吃了一惊，朗声道：“
是谁捉弄楚某，便请现身。”
只听得嘶嘶几声响，花树分开，钻了一个少女出来，全身紫衫，只十五六岁年纪，比阿朱还小着两岁，一双大眼睛乌溜溜的，满脸精乖之气。他瞥见到阿朱，便不理那渔人，蹦蹦跳跳的奔到阿朱身前，拉住了阿朱的手，笑着说：“
这位姐姐长得好俊，我很喜欢你呢。”
说话颇有些卷舌之音，咬字不正，就像是外国人初学中土言语一般。阿朱见少女活泼天真，笑道：“
你长得才俊呐，我更加喜欢你。”
阿朱久在姑苏，这时呢学着说中州官话，语音柔媚，可是也不太准确。那渔人本要发怒，见是这样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，满腔怒气登时消了，说道：“
这位姑娘顽皮的紧啊，可是这打断鱼丝的功夫嘛，却也了得。”
那少女道：“
钓鱼有什么好玩呢？气闷死了，你想吃鱼，用着钓竿来吃鱼不是更好吗？”
说着从渔人手中接过钓竿，随手往水中一刺，钓竿的尖端刺入一尾白鱼的鱼腹，提起来时，那鱼痦子翻腾扭动，伤口中的鲜血一点一点地落在碧水之上，红绿相映，鲜艳好看，但是彩丽之中却着实也显得残忍。萧峰见这小姑娘随手这么一刺，右手先向左略偏，画了个小小的弧形，再从右下方刺出，手法颇为巧妙，姿势固然美观，但用以临敌攻防毕竟是慢了一步，实在是猜不出这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。那少女手起竿落，接连刺了六尾青鱼白鱼，在鱼竿上串成了一串，随即又是一抖，将那些鱼都抛入了湖中。那渔人脸有不悦之色，说道：“
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行事嫩得很毒，你要抓鱼那也罢了，刺死了鱼却又不吃，无端杀生是何道理呀？”
那少女拍手笑道：“
我便是喜欢无端杀生，你待怎样啊？”
双手用力一拗，想拗断那渔人的钓竿，不料这钓竿甚是牢固坚韧，那少女竟然拗不断。那渔人冷笑道：“
你想折断我的钓竿，却也没有这么容易。”
那少女向渔人背后一指，道：“
哎呀，谁来了呀？”
那渔人回头一看，不见有人，知道上当，急忙转回身来，已然迟了一步了。只见他的钓竿已经飞出十数丈外，嗤的一声插入湖心，登时是无影无踪。那渔人大怒，喝道：“
哪里来的野丫头！”
伸手便往那少女肩头抓落。那少女笑着说：“
哎呀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
躲向萧峰的背后。那渔人闪身来捉，身法甚是矫捷。萧峰一瞥眼间，只见那少女手中多了件物事，似是一块透明的布，若有若无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那渔人向他扑过去，不知道怎的，突然间脚下一滑，扑地倒了，跟着身子便变成了一团。萧峰这才看清楚，那少女手中所持的是一张以极细的丝线结成的渔网， 丝线细如头发，质地又是透明的，但坚韧异常，又且欲物即缩。那人深入网中，越是挣扎，渔网缠得越紧，顷刻之间就成了一只大粽子一般，给缠的是难以动弹。那渔人厉声大骂：“小丫头，你弄什么鬼花样？以这般妖法邪术来算计我！”萧峰暗暗骇意，知道那少女并非行使什么妖法邪术，但是这张渔网却是颇有妖气的。那渔人还在不住口的大骂，那少女笑着说：“你再骂一句，我就打你屁股了。”那渔人一怔，便即住口，满脸涨得通红。便在此时，湖西有人远远说道：“楚兄弟，什么事啊？”湖畔小径上一人快步走来，萧峰望见这人一张国字脸，40多岁五十来岁的年纪，形貌威武，但是轻袍缓带，装束却颇为潇洒。这人走近身来，见到那渔人被缚，很是诧异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那渔人道：“这小姑娘使妖法。”那中年人转头向阿朱瞧去，那少女说：“不是她，是我。”那中年人哦的一声，弯腰一抄，将那渔人庞大的身躯托在手中，伸手便去拉那渔网。岂知那网线质地甚怪，他越是用力拉扯，渔网越是收得紧，说什么也解不开。那少女笑道：“只要他连说三声我服了姑娘了，我就放掉他。”中年人说：“你得罪了我楚兄弟，可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。”那少女笑着说：“是吗？我就是不想要什么好结果，结果越坏越是好玩。”那中年人左手伸出搭向那少女的肩头，那少女抖得向后一缩，闪身想避，不料他行动虽快，那中年人更快，手掌跟着一沉，便搭上了他的肩头。那少女斜肩泄劲儿，但是那中年人这只左掌似乎已经牢牢地粘在了他的肩头。那少女娇斥道：“
快放开手！”
左手挥拳欲打，但是那拳头只打出一尺，臂上无力，便软软地垂了下来。他大骇之下叫道：“
你使什么妖法邪术？快放开我！”
中年人微笑道：“你连说三声我服了先生了，再解开我兄弟身上的渔网，我就放你。”那少女怒道：“
你得罪了姑娘，没什么好结果的。”
中年人微笑道：“结果越坏越是好玩。”那少女又使劲挣扎了几下，挣不脱身，反觉全身酸软，连脚下也没了力气，笑道：“
不要脸，只会学人家的话。好吧，我就说吧，我服了森森了，我服了森森了，我服了森森了。”
他说这个先生的时候，这个先字咬音不正，说的像是森森，又像是我服了畜生了。那中年人呢，并没察觉，手掌一抬，离开了他的肩头，说道：“快解开渔网。”那少女笑着说：“
这再容易不过了。”
走到那渔人身边，俯身去解缠在那渔人身上的渔网，左手在袖底轻轻一扬，一捧碧绿的闪光向着那中年人就急射过去。阿朱是啊的一声惊叫，见着小姑娘发射暗器的手法既极为歹毒，中年人和她相距又近，看来是非射中不可呀。萧峰却只是微微一笑， 他见这中年人一伸手便将那少女治得服服帖帖，显然是内力深厚，武功高强啊。这些小小暗器自然也伤不到他。果然那中年人袍袖一拂，一股内劲儿发出，将一丛绿色细针都击得斜在一旁，纷纷插入湖边泥里。他一见那细针的颜色，便知道针上所谓毒药甚是厉害，见血封喉，立时送人性命。自己和这女娃娃初次见面，无怨无仇，怎的就下如此毒手呢？他心下恼怒，要教训教训这女娃娃，右手跟着挥出，袖力中斜着掌力，呼的一声响，将那少女的身子带了起来，扑通一声掉入了湖中。他随即足尖一点，跃入柳树下的一条小舟，扳桨划了几划，便已到了那少女落水之处，只待她冒浆上来，便抓了她的头发提起。可是那少女落水的时候叫了声哎呦，沉入湖中之后就此踪影不见。本来一个人溺水之后一定会冒浆起来再又沉下，如此数次喝饱了水这才不再浮起，但是那少女便如同一块大石一般就此一沉不起。等了片刻，始终不见那少女浮上水面。那中年人越等越焦急，他原来并无伤害这少女之意，只是见这姑娘小小年纪行事如此恶毒，这才要惩戒她一番，倘若真的淹死了她，却又于心不忍。那渔人水性极佳，原可入湖相救，偏生被渔网缠住了，无法动弹。萧峰和阿朱都不识水性，也都是无法可施。只听得那中年人大声叫道：“阿星，阿星，快出来！”远远竹丛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，叫道：“
什么事啊？我不出来。”
萧峰心想，这女子声音娇媚，却带着三分倔强，哼，只怕又是个顽皮角色，和阿朱以及那个堕湖少女要顶足而三了。那中年人叫道：“淹死人了，快出来救人！”那女子叫道：“
是不是你淹死了？”
那中年人叫道：“别开玩笑，我淹死了还怎么能说话呢？快来救人呐！”那女子叫道：“
你淹死了，我就来救，淹死了别人呐，我爱瞧热闹。”
那中年人说：“你来是不来呀？”频频在船头顿足，极是焦急。那女子道：“
若是男子，我就来救，倘若是女子嘛，便淹死了一百个，我也只是拍手喝彩，绝技不救的。”
只听得那说话声越来越近，片刻之间，这女人已经走到了湖边。